大家好，我是东方胡先生。中国在明清两朝为何没有走向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出现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什么出现在了西欧？关于这一系列重大问题，有很多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我们在第一集给出的解读是内卷化。中国东南地区在明清时期内卷化了。那问题是，西欧为什么没有内卷化呢？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彭慕兰给出了自己的解读，大分流。什么意思？这就是本期重点要解释的大分流理论。彭慕兰啊，这可是一个美国人，正儿八经的美国人啊，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彭慕兰，因为他是个汉学家嘛。正当大家在思考明清为何没有走向资本主义的时候呀，他却在反向思维，西欧为何不按照明清的模式发展？尤其是彭慕兰选择了一种特殊的比较方式，不是笼统的将东西方进行比较，也不是将中国与欧洲进行宏观的比较，而是将中国的江南地区与英国进行比较。这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当时的英国的客观条件与当时江南的客观条件大致相当。无论从人口数量、土地面积，还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都具有相当的可比性。一般学者就会问，既然在明清的时候江南的客观条件与英格兰类似，那江南为什么没有成为英格兰呢？走向资本主义，发生工业革命呢？这其中的潜台词就是这个英格兰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是应该的，是符合历史规律的，而江南的模式是不正常的，是不应该的。这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模式。彭慕兰就可贵在他发出了反向的发问，英格兰为什么没有成为江南？这真是令人耳目一新，脑瓜子为之一震。彭慕兰一下子把屁股坐在了中国一方来考虑问题。我们常说屁股决定脑袋，所以彭慕兰这一新的坐姿就为他提出全新的观点奠定了基础，悍然提出了大分流的理论。是呀，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基本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没有任何明显的优势。事实上，18世纪的英格兰无论在人口增长、劳动生产率、土地单位面积产量、生态压力、能源供应方面，都面临着比中国江南更大的压力。那英格兰为什么没有内卷化呢？进一步来说，当时中国的江南岭南等经济发达的地区与西欧的核心地区有着大致同样的发展模式。按理说英格兰或西欧其他经济核心区也应该走向一条与江南相似的内卷化道路。英格兰成为中国的江南才应该是历史的正常发展路线。但英格兰为什么却变异了呢？表面上看是这样的。在18世纪中叶，历史来到了一个分叉口，蒸汽机的出现给英国带来了工业革命，东西方开始逐渐背离，开始大分流，出现了 Great Divergence。 但问题是，中国为什么不能发明出蒸汽机呢？我们还是看看彭慕兰是如何考虑的。在彭慕兰看来，英格兰和江南的发展在18世纪中叶以前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无论从生活水平到商业化程度，乃至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都差不多，那为什么分道扬镳了呢？经过研究，彭慕兰得出了重大结论。这个大分流是因为两个非常偶然的因素。一个是英国煤矿的地理位置好，另一个呢是英国殖民新大陆。彭慕兰严重认为，西欧在19世纪前，西欧没有什么内生优势，比如人口压力、人民生活水平、生产资料的积累、劳动生产率、农业生产状况、技术水平等等，都没啥优势，很多方面还要比江南差一些。但是英格兰在有一个方面占据了巨大优势，那就是煤炭。大家都知道，煤炭是工业革命的新能量，没有煤炭，你蒸汽机难道靠劈柴来驱动吗？估计有人会说，当时我们中国的煤炭储量和产量也很高呀。但是英格兰的优势不是煤炭的数量，而是煤炭的地理位置。英国煤炭正好位于经济发达的核心地区，所以运输费很低， 而当时的中国煤炭主要在山西，距离江南特别遥远，所以江南啊虽然很发达，却不会考虑用山西的煤炭，因为用不起啊，运输费太高昂了呀，那时没有火车皮。但有人会说，江南就没有发明蒸汽机，即便江南有煤炭有煤矿也白搭呀。但大家想一想，中国为啥没有发明蒸汽机呢？那又不是多神奇的东西，不就水烧开了，蒸汽把壶盖顶起来了，这点原理吗？那英国为何能够发明蒸汽机呢？因为英国煤矿含水量特别大，开采时啊需要不断的抽水，蒸汽机最初发明出来啊就是为了抽水用的。而山西的煤很干燥，常常会发生煤层自燃，这就需要通风技术来解决。但解决了通风技术，搞个通风机没有人家蒸汽机作用来的猛呀，蒸汽机能启动工业革命，你通风机也就只能通通风。反正是江南没有走向资本主义，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就是因为中国煤炭的地理位置没放好，还都是干货。这能怪谁呢？亿万年前的那些植物，你们为什么要埋在山西，还要干埋呢？是啊，江南很不走运，经济就内卷化了，停滞不前了，而大自然眷顾了英格兰，青睐了西欧，所以他们率先工业化了。但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令英格兰逃脱了内卷化的命运，走向了资本主义，那就是英国殖民美洲。以往的学者呀，总认为是西方的政治、经济、金融制度比明清先进，所以他们就 OK 了，走向资本主义了。但是经过彭慕兰一分析啊，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比如说股份公司啊，它能把分散的闲置资金集中起来，是一种很先进的玩意儿，是西欧独具的优势。明清呀就没有出现过这种东西。但是在工业革命初期，铁路时代之前，一般的工商业企业并不需要规模很大的资本，所以股份公司对工业革命啊并不是必要的。所以当西方股份公司呀与中国商人竞争的时候，胜利的次数与失败的次数同样多。股份公司的优势在于与海上掠夺行为和海外高压统治有关的事业中，也就是说在动用武力的时候，股份公司的优势才体现出来啊，并非其本身所具有的优越性。事实上，对工业发展的初期最致命的呀是生态制约，谁能突破这个生态制约，谁就能走向资本主义。哎，什么是生态制约呢？也就是说，随着人口增长和原始工业的发展，对这个粮食呀、原料呀、木材呀、棉花等这些土地集约型产品的需求啊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土地投入耕作，出现了森林砍伐过度呀、土壤肥力减弱呀、洪涝灾害增多呀这些现象，而土地集约型产品的供给却日益不足，当然是相对不足嘛，对不对？因为工业需求量越来越大嘛。哎，在这里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土地集约型产品。所谓集约啊，就集体的集，约定的约，集约就是指农业上同一面积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用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的方法呀，来增加产品总量的这个经营方式。集约农业是农业的一种经营方式啊，什么粮食、棉花、木材这些工业原料，都是需要投入大量劳动来获得高产量的产品，所以啊，它们都是土地集约型产品。工业发展初期，就是这些土地集约型产品的需求量特别大。与此同时，人口又在增加，而土地是有限的，要想在有限土地上产出更多的粮食、棉花、木材，人们就会采用集约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多投入劳动力，可以对有限的土地进行精耕细作，所以单位土地的产量就增加了。但是每个人每天的劳动报酬却减少了，此所谓边际报酬递减规律。黄宗治把这种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称之为内卷化啊，这就是一种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 说到这里，我们就和第一集的内容啊对接上了。大家都明白，再多的劳动力投入到有限土地，也不可能让亩产量获得成比例的增长，所以就难以满足工业初期的需求，造成了所谓的生态制约。那么这种制约啊，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西欧、东亚同样存在，也就是说在江南和英国啊都有同样的困扰。那为何英国却被内卷化呢？是新大陆，是美洲殖民将英国从内卷化的边缘拯救了过来。在彭慕兰看来，殖民地最重要的作用啊，不在于什么资本的原始积累，也不在于工业品市场、廉价的劳动资源、农奴，是不是？而是美洲新大陆提供的丰富的土地集约产品，棉花、木材、粮食，一下子把西欧的生态制约就消除了。哎，西欧通过大量进口美洲出产的棉花、木材、粮食，使其工业革命能够迅猛发展。一旦工业发展，就需要大量工人，这样英国增加的人口就被工厂所接纳、所消化。与此同时，人们也不愿意在有限土地上投入太多劳动力了呀，因为从美洲进口的棉花呀、粮食、木材，要比你英国国内精耕细作产出的更要便宜，所以很多农民纷纷离开土地，走向了城市，走向了城市中的工厂，英国的内卷化从而避免了。而明清的江南地区人口不断增加，只能将增加的人口不断地投入到有限的土地中去了，因为没有别的活可以干。如此一来，边际效益递减，不可避免，内卷化就发生了。当然，美洲殖民还有一个更直接的作用，美洲为欧洲提供了广大的移民空间，缓解了欧洲的人口压力，这也是欧洲没有内卷化的一个原因。如此说来，这哥伦布发现美洲呀，还真是决定东西方命运的大事儿。关于这一点，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去听听我的另外一个栏目《Page Seven 胡先生》。其中有一个系列叫《全球化与大明兴衰》，啊，那是从金融全球化的角度来分析，发现新大陆如何决定了大明王朝的兴衰。总之，江南内卷化了，在持续没有发展的增长，而英格兰工业化了，走向了资本主义。彭慕兰强调了偶然性在历史发展的作用，对欧洲近代历史的发展来说，这种偶然性啊尤其重要。如果没有矿物能源和新大陆的发现，欧洲的工业化是不可想象的。注意，以上啊主要是彭慕兰的观点，各位听友，你们都同意吗？不管同意不同意，我们起码是耳目一新，对吧？